正无自信心，还有圣无自信心啊，这两。那后面还会要谈到圣亦无自信心呢、啊。我们继续看378页啊，第六行。所以这一系的根本立场啊，或是无自信的假有，这是电记所执相啊，这个叫有另外一个名称啊，叫假收自信。这个是片计所执相，或是自相有的实有为是啊，这个叫做离缘自信，那这个叫依他起性。其实缘成实性也可以说是离缘自信，因为缘成实性是这个超越一切寻思的嘛，就是缘与道断，所以也可以说是离缘自信。那离眼自信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观察一件事情，不要用语言的概念去观察。譬如说我们看这个杯子，你直接去看杯子就好了、哦、你不用去给它什么种种的什么形容词啊，什么东西一大堆啊，这个都不必要了。这些都是啊片计所致啊，所以真正的话，所以我们语言沟通哦，说实在的啊，都很难说达到真正了解意思，因为你的概念透过语言表达，啊，对方听到你的语言产生的概念，他产生的概念跟你原来的概念呢不一样。很难啊，很难说完全一样的，因为每个人对语言啊，它产生的概念呢，有它的学习背景，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学习，以后比较就是从直接啊，从直接它的缘起相来看。那当然，你有你自己的看法，这是难免的啦。可是这样至少也比较不会受语言的影响。当然语言是很重要的啊，语言真的。可是就是说语言它也是会骗人的。因缘生法是自相有，它是有自己的相状啊，自己的性质啊。是一切法的原生自性，或说为18界性。这个界就是自性不失，它能够维持自己的特征让我们认识。啊，这个叫自性不失，这不是执着而实有性的，就是说我们说它有自性，并不是执着它有一个独立恒存的实体，不是这个，我们只是在表达它有自己的性质，有自己的作用这样。从因缘生时就是这样的自性有，那这个是以中论哦，像中观学者他就把他认为，你认为他，譬如说你认为说这个周子的话，如果是地大，它有坚硬性，那他就说你这个是细论。中观学者立场就像这样都叫细论。这个其实对凡夫来讲没有错，是细论，因为凡夫都会执着。凡夫都会执着这个坚硬性是实在的。所以他讲的没有错，可是其实这个跟我个人认为跟唯识家的看法没有违背。我们来看这个导师的气论相，他是怎么解释，大家看349页，大家看看，其实导师写的其实也是唯识的思想，所以导师说这个跟唯识不一样，我是觉得你的看法放在哪里了。349页啊，第三行有没有？什么叫细论？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有啊。那细论叫妄分别，对不对？妄分别是不离镜像而现起的，就是这个妄分别，就是你产生一个虚妄的分别的概念，它是没有离开镜像，就是说你会产生概念，你有一个所缘的对象。这就镜像而生起了。譬如说我所缘的对象是周子，我认为这个周子很高贵， 那这个高贵就是忘分别，忘分别生死的时候，就觉得尽是实在，就是说认为这个高贵这个舟子是实在的，这似乎是自体如此，与分别心等无关，就是说他本来就自己在心外，就是所讲的这个就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一个性质。那其实这个讲法就是唯识学的讲法，看你怎么接受。这个后观院长解说怎么样？中观家的解说是怎么样？我觉得是差不多了。好，哎，哪里不太一样？
按照上一堂，师傅讲的是，把它分作一个是，遍计所知嘛，一个是阿起。
嗯。
那，我所理解的跟师傅讲不一定一样。
哎，对啊，你讲讲看。
哎，就是。遍计所知的话，是一境取向，比如说看到个桌子，我那，
那有我有我的认知，那是遍计所知，那个没有自体性，但是我认为它是存在，然后有一些特性。那依他起的话，现在是唯识的讲法，唯识认为依他起的。有他自己的体性，那这个体性当中，你要认知他有体性的时候，你第一个你要先把它对象化，你才能够认为他有体性。所以这无形当中，你已经认为他是实有的。中观是一律，全部没有，不是没有，就是一律皆是虚幻的。所以我认为
你怎么知道是虚幻？你是不是有一个对镜？
对，如果这样也是有语病啊。但是中观的究竟义是不能讲出来的。
我现在在谈的就是说这句话的表达，这句话的表达跟唯识家的表达有哪里不一样？
师父，我看一下。师父，你是讲？
我不是，我是说导师前后不是讲嘛？他是说。中观家认为这个是戏论相嘛？
哦，什么？
一大起是戏论相，那他戏论相导师有做解释吗？自己的解释嘛？那这些解释，这种解释的话，跟唯识家的解释有什么不同？
什么叫戏论分别是不离金相的现起？这个中观家是说什么叫戏论妄分别是不离镜像而现起，妄分别生起，直觉镜像是实在的。这因为到这个为止，只谈到那个，好像只谈到那个遍计所知的那部分，没有谈到依他起，所以好像是一样的。
哎呀，对呀。我认为是一样的，感觉就是说在文字的叙述了啊，在文字的叙述。那可是导师在378页啊，他是讲说有根本不同。其实上就是我刚才所讲了，两个站的立场不一样啊，一个是站在圣义地上啊，一个是站在世俗地上。可是你要解说的话都是站在世俗地，大家要了解吗？一讲出话就是世俗地，圣义地没有话说。至于依法而执为实有是无自性的，那是二家公认的，就是说如果你去执着一个这个法，就是原生法， 或是任何一个没有虚伪没有实在的法念去执着，这个都是虚妄。其实如果中观他站在圣义地的话，他是站在一个都说知道说这个都是原生的，都不实在的啊，这样的。他就不讨论说他的什么自信，譬如说你说这个地大是坚信，其实这也不实在的，因为这是原生占有的，暂时有的这种特性，这种特性也不实在。可是唯识家也知道啊，他并不是说不知道，唯识家不会执着说的这个坚信是实在不变的，不会那么傻，只是说他站在事实地想说他有这个特性。这是我的解读啦齁。现在我们来看齁后面第二行齁。依佛的教说来看齁是毫无争论的齁。五世具足的与一切法无自性空，一切为假名。这个就是中观齁，中观家的看法齁，就是其实假名的话也有点像唯识学所讲的安立一个施设一个名言啊，其实这个名言是假施设的啊。了解的空是不爱有的啊，就是缘啊，就是性空而缘起，缘起而性空啊，所以只要性空就可以成立一切法。那关于这种教说，如果无的智慧具足，就完全能够相信通达。如果无是不具足的话，就会误解这个空的话，他认为都什么都没有，那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对于这一类的更新，需要用另外一种解说的方式来解说，所以他就把它站在依他起的立场来解说。所以说这个是有自相有的啊，这个依他起的色法心法啊，这些是实有为是的。那这样的话也就可以信解一切法空而渐入佛道。譬如说你了解这个缘起法那自信，你会去用它了。譬如说你了解心法那种自信，你就会去用它。那慢慢的你才有一个下手处。你如果这些你认为一切都性空，那你不重视的话，那你要从哪里下手？因为你修行就是面对的就是原生法啊，就原生法。这个要升起这个智慧也是要因缘而生的。其实大家要了解，我是觉得其实像龙师菩萨讲的那么简要啊，他是对那个有基础的人讲的。就是说你以前那个譬如说部派那个或者是阿含经那讲的都已经知道了，所以这一部分都不用讲了。可是我们学就是少了那一部分，少了那一部分的时候直接看那个都不懂，不晓得怎么用。缘起性空，对，缘起性空，那就什么都不要执着，做的什么都不要执着，你怎么能够不执着？不可能不执着。你一做的话想到是说我做多久，那这个就是一个概念啊，比如说我这里有点酸，那就是一个概念，就是片剂所致。那你如果了解的话你就才会用。可是到最后的话还是要就是说要误入这个空性，那误入空性的话其实在圣义当中也缘起法也没办法安立。那这样的话就达到跟般若经的境界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两个就是他的旨趣是相同的。可是后面学的人就不善巧，不善巧难免产生一些误解。所以他这里有讲后代的愚且学者不能体解如来说教的意趣， 也不知道弥勒菩萨跟五轴菩萨的教说是为了五识不具有根性而说，那反而会以为说我这样教完任何根性人都要这样来要以解生命心的疗愈说这样，其实也不见得，因为个人根性，你知道你的根性，所以我们修学的话最主要就是说你能够证悟，你能够解决你痛苦的问题，这个是最根本的。你用什么方法都没关系，只要能够断除烦恼啊，不要说我什么方法都不会，烦恼都没有断那就有问题，那表示说你懂的方法有错误，或者是哪里用错了。你们上课也很久了，烦恼有没有减轻一点呢？那问题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因为你执着自己也是最好，每个人都要学这个嘛那当然难免会有点误会啦。所以他这里有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以为波若经这个一切法空这种说法说得不明了，容易误解，所以一定以后再解说的话都要依这个解生命经这样来解说，这不一定不一定。第二个，虽不敢就指责这个龙树菩萨，因为龙树菩萨他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就是说很有修行，而且教法很正确的所以不敢批评。但就是解说说龙树菩萨的意思跟自己的意思是一样的，反而坚决的反对中观者。中观者是主张一切法性空一切为假名的疗愈说，他就是认为说后面的中观者不了解龙树菩萨的意思了，意思是这样子。那甚至说不应共语，不应共住，就是基本上要共住就是要见合嘛，见解能够合，那基本上见解都不一样，所以就认为说不应该共住。再来的话，我们看下面假使能想起还有五识具足的根基能够了解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的生见，那也许就可以各事其机各逢其道，不必争执。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问题你看哪一样是你契机的，你就去修就好了，其他的你都不用管。那你如果认为一个法门不够啊，两个法门才能够解决问题，那你就学两个。那如果为了要什么方便能够度化众生的话，就广学了。就是依照你的能力能够学多少算多少。到这里有没有问题？都没问题，大家那么厉害今天我们是疗愈教大家都明白。我们看61颂的下面两句，还有62颂。缘起自相由，即虚妄分别，依事立缘起，因果尚成立。这里就是在讲阿赖耶识缘起，这是讲第二个主题就是这里缘起法比较偏重就是依他缘起 依他起的话，我们刚才有讲嘛，大概有心法啊、心所法，还有色法。可是这个心所是跟心法啊是相应的啊。那这个色法是这个心跟心所所啊所显现啊所变现。所以主要的还是心法。那心法在唯识家它有八个事啊。那最根源呢，最根源呢就是阿赖耶识啊，所以一般有叫根本识啊。所以这里讲的虚妄分别啊，就是说他比较从一个认识论的立场来看。我是觉得这个唯识学蛮适合知识分子。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什么知识爆炸的时代，你可以去检验一下什么才是你认识的道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他告诉你这个问题啊，这个整个认识的结果是什么，当然在这里没有谈那么仔细。那以凡夫来讲，我们认识的都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意思就是说，我们认识的整个观念是跟事实是不符合的，所以这个叫邪见。这个大家要承认了啊，你如果不承认的话，就表示你是开悟的人。有没有人开悟了？不要说了。那我们学这个其实也是依照讲，我们也是虚妄分别。可是我们这个虚妄分别跟没有学佛法虚妄分别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相似的证件，我们在学习相似的。当然这个证件是出世间的证件啊，当然我们这个相似的证件也可以说它是世间的证件，可是对出世间证件来讲还是邪见啊，还是邪见。那这个相似的证件有什么用？它能够让我们证悟证到这个出世间的证件。所以就是说了解这个是，那就是说修唯识观就能够证入这个唯识的实性。那我们先了解一下缘起的重，因为我们现在所观察的都要面对依他起的这个事项。那你要了解，我们如果能够如实的了解这整个依他起的事项，那就证悟了，因为我们都没有错误的邪见，能够如实了解就没有错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这里都是只是站在理论上，站在思维上来说，那后面要其实真正应该要后面提到那个唯识观，你要有这个止观的功夫，不然的话你闻思的智慧只能够有一个降伏烦恼的力量，他没办法断烦恼。缘起而自相有的就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是一切缘起法，但唯识大乘是以唯识为宗。唯识为宗可以说它是强调识的作用，识的作用，强调识的重要性。它并不是说只有我的识，不是说你们也有识嘛，我也有识，只是说你以我个人来讲，我所认识的东西其实都没有离开我的识，所以这个叫唯识。所以依他起是以虚妄分别为性的，这个是站在凡夫的立场。那凡夫叫有漏识嘛，有烦恼，有烦恼相应。只要是凡夫的话，都还没有无漏智慧的现行。可是基本上在唯识家有主张，我们都有无漏智慧的种子，我们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就是说可能升起现行。那这个事有八种啊，但根本问本，根本问本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根本事啊，根本事为一切法所依止，是称为所知依。所知就是说所知境界的一个依止。那我们所知境界就是可以分为啊三个嘛，三个自性，偏见所知性、一大起性、圆成自性啊。那这个都是以主要的当然是圆成实性是依附啦啊，并不是说从那里而生，是从那而显现。那依阿赖耶是根本是为依而立缘起所生的一切法啊，这个就是以阿赖耶是缘起来成立一切法啊。阿赖耶是又称为藏士啊，就是说它能够含藏无量的种子，意思是说这个种子就是有产生法的一个殊胜功能了。所以我刚才有讲了，那其实阿赖耶识成立有点就是要去探讨啊那个轮回的主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世造业会产生下一世的果报哦，那你要怎么去连贯起来，那就是因为我们有储存了现在造业的那种潜在能力，那种潜在能力是储存在哪里？那这里就讲说它是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所以叫做含藏，含藏无量的种子。那种子是用那个植物的种子为譬喻，因为植物譬如说这个芒果的种子它就有生芒果的能力，那树长大就会生芒果，可是种子能够看到芒果吗？看不到，它要时机因缘成熟才看得到。那同样的种子看不到现行，可是它有升起现行的能力，所以时机成熟的时候它就依种子升起现行。那这个现行的话就是显现出来的用法啊，用有为法。那这里就包括七识啊，就是眼耳鼻舌身还有莫那识，还有种种相应心所，还有六根六尘，还有山河大地气世界，这些都是现行。那这些主要的原因都是种子，那种子都是含藏在阿赖耶识当中，所以阿赖耶识是整个缘起的一个主轴了，一个主体啊。那一切法升起的时候又会熏习成为种子，就是说它有一个熏习的能力啦，就是说它会储存那个好像会储存那个能力下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读书，那读的话它会为什么能够记忆，就是你读的那种效果它会储存下来，那这个叫熏习要读一遍的话就会记得越牢啊，那这个都是因为有熏习的作用才能够记住。那熏习的结果放在哪里啊？就放在阿赖耶识当中，像那个电脑不是有那个储存吗啊，那储存在硬碟。我是觉得啊，这个唯识学的这个学说有点像电脑。那电脑怎么显现？荧幕嘛，荧幕还有这个什么印表机啊什么，这些都是显现。那可是大家要了解，阿赖耶识不像电脑，这个硬体只是在电脑里面。我们阿赖耶识在哪里啊？有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你看啊，在脑袋里面，在不在脑袋里面？不晓得在哪里。一般讲要什么周遍十方， 我们阿赖耶是周遍十方。你们看到这个道理有没有很高兴呢、啊？就是说，一切法都是我们阿赖耶是唯识所现，万法唯识，这样高不高兴？啊，高兴了、啊，因为三河大地都是我现的、啊，我这很欢喜。真的，你如果这样，你会觉得你很富有，你知道吗？每个人都不穷啊，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投资呢。这个哦，所以你看到什么好东西，你都不用去贪啊。这是我的，我只是让你看而已，暂时保管你在你那里而已。这像这个三合大力是共相种子，一般所讲共业所感。那你自己的，譬如说你自己的生理器官也是你变现，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可以改造你的健康。怎么改造？你的心转变就改造。哎，这个可以治疗癌症哦。大概效果应该很好。只是怕你不相信。你们相不相信可以改造你的生命？唯识学很好啊，真的很好。好，所以简单画个图就这样啊。当然刚才都讲这个阿赖耶识啊，周遍十方啊，我们就代表啊，它有很多种子，就是有很多升起任何法的这个能力都有。你要成佛做主都可以，里面都有。那只是因缘要让它具足，因缘具足它就升起。那这个叫种子，升起现行。那这个种子升起现行了，这个种子它的功能就消失。它就消失。可是消失的当下，这个现行又熏为一个新的种子啊，比如说种子 A， 那熏一个种子 B， 所以它是相续不断的啊。它是相续不断的。所以譬如说我刚才为什么说可以改造身体啊，譬如说我们的身心啊，譬如说我们的整个肌肉细胞也是这个种子现行。譬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起一个现行。那现行的话你观察到这个，那怎么熏回去的话是心法的作用啊。就是说你有心法，你对这个现行你的看法是什么，那它就熏回去。如果你看到这个逆境的时候你产生一种悲伤的情景，那熏回去哇更毒，哇这个种子更毒，比前面这个还毒，那就完了，那身体就越来越糟。那你如果熏回去的话是好的， V1， 因为这个一产生它的效果就没了，这就没了。那你熏回去是好了，这个又比这个好，对不对？这个比这个好，再起现行的话，一定是越来越好，对不对？哪有越来越糟的道理？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医药费哦，要一半给我。可是这个要学到一个功夫。学不到那个功夫还是哀哀叫。所以这样啊，阿赖耶识为种子性，升起一切因果都能善巧的成立。唯识学者是以自相有成立一切法，这个自相有就是主要是阿赖耶识，当然还有其他因缘。所以因果也是自相有。譬如说因的话是阿赖耶识或是种子。种子当然它是潜在，它 一般它比较属于一种潜在性的、啊、可是它因为它的整体的话是阿赖耶识，在唯识家它就比较把它看作是一个现行啊，这个现行，那产生出来的色心恶、色心法，它也是一个现行，所以因果都是一个自相由，因为都是原生法、都是依他起法。阿赖耶识为种子性，就名为分别自性缘起，这个叫做分别自性缘起、这个道理叫分别自性缘起。为什么叫分别自性缘起？就 各个法、有各个自己的种子、譬如说色法有色法种子，心法有心法种子、信心所有信心所有种子、那后面他举例子，譬如说眼识种子生眼识，耳根种子生耳根，贪种子生贪，那青色的种子生青色，那黄色的种子生黄色，有肉种子生有肉、无肉种子生无肉。那就是说当然在唯识家他是不认为现阶段每一个人都有无肉种子，可是基本上如果经过不断的熏习，他也是可以具足无漏种子。那大部分人都是有具足无漏种子。那如果因缘成熟的话，无漏种子就可以升起无漏法。那什么种子生什么现行，什么现行又熏成什么种子。那这个主要这个色法会在熏回去，主要是借着这个心法的功能。借着这个心法的功能熏回去。那这种种子心就称为亲生自果功能差别。这个差别就是殊胜的功能的意思，殊胜的意思。所以它这个整个因果关系是自性由升起自性由的因果观。不过这种子的话还有其他的现缘，还有包括其他的条件，所以这个叫做依他起。那导师又跟那个中观做比较，这个依自相有种子生自相有现行的唯识因果观，跟无自性空的因果观是不一样的。那我刚才要解释，其实这个是对那个自性的差别解释差别不同，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已，当然不一样啊，因为你的立场不同，当然不一样。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哎，
身体不好，
因为它牵扯到过去的业力种子，这个业力种子很强，所以不，我刚才都讲不容易啊，可是有办法，现世可以改善。还有就是说，当然也要不能说只关了，也要去找医生啊，所以我说只拿一半嘛。要靠很多因缘嘛来看，对。可是大家要了解心的力量是最强的。这点要记住，心的力量最强。如果你又有禅定的话，那更不得了。那你即使有痛苦，你在禅定当中，你就可以减少很多痛苦。
是想确认一下，是指说380页的倒数第三行，这个讲说是自性生自性的因果观，这边的自性是针对唯识所讲的自性，
对，
也就是师父一开始讲的
自己的体性。
而不是无自性空中观的那个自性。谢谢。
还有刚才那个居士讲啊，其实 有很多病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有没有这种例子？有，我是好像听说有一个人去，本来没有病，结果人家说你这个是得癌症，结果真的得癌症，这个就自己想出来了。还有我们好像不是有一阵子不是有看到一个报纸啊，好像有一个母亲听到自己女儿好像被抓到嘛，对不对？她以为她女儿死了，结果就伤心就死了。那结果她女儿是没死，她没死，她回去她女儿很伤心。这个就是被语言啊，被语言害死。所以大家学唯识哦，不要有这种现象啊。以后听到任何话啊、哦，要冷静，再冷静，去看是不是有这件事实，就是说原生法是不是有这种事情？如果看到原生法要伤心还不迟啊。那如果有功夫的话，看到原生法都不伤心。譬如说家里火灾哦，烧得很漂亮哦。你不要冲进去了，冲进去会没命的，在外面看就好。伤心是白伤心，因为烧就烧完了，对不对？然后说，看看就好了，没问题，我们就回向了，我们早点解释。我们请合掌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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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消三障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证佛道。
好，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